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全王毅十月将会访问美国，为拜习会铺路。反制中国经济武器化，欧洲通过反胁迫工具法案。尼泊尔强震引发山泥倾泻，已知一死十六伤。中国非法移民而有共军成员，令美国担心国安。前中共核潜艇黄海发生事故，官兵全部死亡。中国字节跳动高层调至 TikTok， 美参议员要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首次对太空垃圾处罚。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Foreign Policy 网站3号刊登文章报道，据三位知情的美国和东亚外交官消息，中共外长王毅预计在十月较后时间访问华府，处理日益进入冰冻的中美关系，并且为拜登和习近平之间备受期待但是仍然未安排的会晤铺路。文章指出，华府官员预计习近平十一月将会前往三藩市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并且会同拜登会面。近几个月来，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等高层官员纷纷前往中国保持沟通，而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亦都率领跨党派国会代表团下星期访问中国。布林肯在九月那阵表示，同中国面对面是处理分歧领域的最佳方式，亦都是探索潜在合作领域的最佳方式。他说，世界期望我们负责任地管理我们的关系，美国致力于做到这一点。欧洲议会3号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反胁迫工具 ACI 法案，令欧盟在成员国遇到其他国家经济胁迫时可以采取贸易报复等集体反制措施，来遏止境外势力霸凌欧盟或者他们的成员国，被视为是反制中共经济武器化手段的方法之一。这项法案还需要经过欧盟另一个立法机构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并且刊登公布20日之后生效，议会预期欧盟理事会这个月内就会通过。此外，就在美国对敏感科技输出到中国设立限制之后，欧盟亦都正在对半导体、人工智能 AI、量子运算和生物科技等四大关键科技进行评估，准备在明年提出因应措施。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出口管制和对外投资审查，并且同志同道合的盟国合作。此举是欧盟今年6月公布的经济安全战略的一环，亦都呼应美国、澳洲等担心中国渐趋独断的国家采取的类似措施。尼泊尔警方表示，3号连环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引发山泥倾泻，一名女子被冧落来的沙石卷走。救援人员今日靠铁铲和徒手挖开山泥寻找这位罹难女子。路透社报道，靠近印度尼泊尔的巴章区3号发生规模 6.3 级和 5.3 级的强烈地震，两宗地震相隔大约半个钟头，造成多栋房屋倒塌，至少有16人受伤，并且引发山泥倾泻，导致一条主要道路中断。警官乔德哈里在奥克哈村的山泥倾泻现场表示，救援人员找到一些人类尸体，显示这名失踪女子已经罹难，并且说目前并未接获其他死亡通报。多山的尼泊尔经常受到地震影响，2015年发生的两宗大地震造成接近9000人死亡，并且摧毁了很多城镇的整个区域以及历史悠久的寺庙，到现在仍然进行重建工作。中国非法移民激增，引发美国对国家安全的担心。美国之音4号报道，国会的共和党参议员最近联名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针对今年以来超过18000名中国公民由南部边境非法越境进入美国表示担心。报道指出，同2022年的2000多人同2021年的450人相比，今年的数字显著增加， 而且绝大多数非法入境的中国人都是单身青年，咁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他们表示，这些人当中可能包括可能从事间谍活动，或者对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政府机构或者私营部门进行网络攻击的个人。2001年出版《中国即将崩溃》的作家张家敦向美国之音表示，大批中国移民正在透过美国南部边境徒步进入美国，几乎所有人都对中国绝望，他们迫切地为自己和仔女寻求更好的生活。不过其中有些人似乎是军队成员。张家敦强调，移民令国家强大，但是不能够容忍破坏者进入美国。中共核潜艇在黄海发生事故，导致全体官兵全部遇难的传闻再起。英国《每日邮报》星期二报道，美国国防部的情报报告说，中国核动力潜艇8月21号在黄海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到中共海军用来阻碍美国和他们盟国潜艇的铁链以及障碍物，导致潜艇氧气系统发生灾难性故障，造成全舰55名成员全部都缺氧丧生。早在8月22号，美国海军潜艇专家萨顿在个人社交平台 X 发文，说93型核动力潜艇在台海附近发生严重事故，所有船员都已经死亡。萨顿亦都在推文下方备注，说这项消息还未获得证实。不过有军事迷拍到台湾西南海域接近中国汕头外海，而似有大量救援船只聚集的画面。中共官方就否认潜艇出事的传闻，但是舰上早应该放假的官兵就迟迟没有回家。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8月29号起就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多个消息说他正在接受官方调查。两名美国联邦参议员星期二表示，短影音应用程式 TikTok 最近决定由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聘任几名高层主管，他们正对此展开调查。路透社报道，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塔和共和党籍参议员布莱克本在被 TikTok 行政总裁周受资的信里面表示，今次人事调动进一步引发 TikTok 的营办独立性以及他们的美国用户资料安全的疑虑。两名参议员要求 TikTok 提供由中国字节跳动调到美国的员工必须遵守的详细安全协议。美国有超过1亿5千万人使用 TikTok， 出于对中国政府影响力的担心，美国议员呼吁在全美禁用 TikTok。令拜登政府得以禁止 TikTok 的法案仍然有待国会通过。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肯特威尔一直同白宫其他官员共同研究修订一项法案，希望解决对 TikTok 和其他外资应用程式的顾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星期一因为卫星广播服务提供商 Dish Network 未能将废弃的卫星移到足够远的位置遗弃，处罚了$150,000的罚款，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对遗留太空垃圾的企业处罚。FCC 執法局局长 Noah Neagle 表示，随着营办卫星变得更加普遍，而且太空经济迅速发展，该委员会必须确保营办商遵守他们订定的协议。他亦都表示，今次处罚是一项突破性的协议，通过处罚展现 FCC 拥有强大的執法权和能力来执行重要的太空碎片协议。据估计，自从1957年发射第一枚卫星以来，全球已经向太空发射超过10,000枚卫星，其中有超过一半是处于闲置状态。根据美国太空总署 NASA 表示，轨道上面有超过25,000块长度超过10厘米的太空碎片，这意味着太空站需要移动来避开那些碎片。美国太空总署局长尼尔森强调，即使是一块油漆碎片，它仍然会以每小时28,163公里的速度移动。若果击中正在在太空行走的太空人，那将会是致命。
星期二，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枢密的办公室证实， 下个礼拜佢将率领跨党派参议院代表团访问中国、日本和韩国。据路透社报道，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雷波会共同带领这个由六名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克雷波的办公室较早时亦表示，这一次行程计划在下个礼拜进行，参议院们希望能够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但会面细节尚未敲定。之前枢密曾多次敦促华府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立场，亦在今年较早时呼吁国会制定新的法案来到解决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担忧。枢密办公室表示，访问团此行将专注于美国企业在中国的互惠需求，并促进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同时，他们将同每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和商业领袖，以及在当地营运的美国企业进行会谈。星期二，国会参议员马克·华纳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表示，终止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将会令中俄侵略行动更加大胆，从长远来看亦将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华纳表示，乌克兰军队已经完成了美国和北约60年来想要完成的任务，他们基本上消除了俄罗斯 50% 的军事能力，而且是没有美国或北约人员丧生的情况下就消灭了他们大约 50% 的能力。华纳说，如果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想要一走了之，这个简直太疯狂了。不过华纳亦都承认，在怎样使用乌克兰安全援助上，美国国会和拜登政府需要更加透明。但他强调，美国人需要明白，美国为乌克兰战争提供的大部分资金实际上并没有直接流向乌克兰，而是流向了美国公司。星期二，正是投入竞选的前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一场国际安全与外交政策论坛上表示，如果我们不压制独裁政权以武力重新划定国际界线的行为，21世纪接下来的局势看起来将会和20世纪上半段相差无几。他表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如果我们没有领导自由世界，自由世界将会群龙无首。彭斯强调，当前的中共已构成一大威胁，美国应该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并对美国退出世界舞台可能带来的后果提出警告。在目前的共和党初选中，彭斯正将自己定位为外交政策鹰派，提倡在世界舞台上透过美国的领导力来到维持和平。不过，尽管彭斯的立场一度是共和党准绳，但彭斯在共和党初选的声势一直没有起色，在民调声望中仍然只是个位数。由于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前主席梅兰德兹日前因涉嫌收受开罗当局贿赂遭到起诉后，新任主席卡定星期二以人权问题为由，挡下俄美方原预计提供埃及约2.3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卡定表示，他已向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他将扣留这一笔资金，直到在人权方面取得具体进展为止。卡定在声明中表示，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持续要求埃及和所有政府为侵犯人权负起责任。他说，如果埃及不采取具体、确切和持续性措施来到改善该国人权状况，他将拒绝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同时，他亦呼吁埃及对审前羁押的做法进行重大改革，提供在野党、民间社会和独立媒体更多的空间，并特别呼吁对埃及境内约60000名政治犯的部分人士提供更多特赦。 星期二，前总统川普纽约民事案的主审法官恩戈隆发布了一项禁言令，禁止控辩双方的所有当事人公开谈论他的工作人员。当日较早的时候，川普曾在他的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了一则贴文，上面带有恩戈隆的首席书记员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的合照。川普说，这一名书记员为舒默的女朋友，并指责他管理着这一起针对我的案件。尽管川普后来删除了这一则贴文，但川普在贴文中写道，这个是多么可耻，这一个案件应该立即驳回，并公布了该书记员的全名。随后主审法官恩戈隆发布了这项禁言令，并表示对法院工作人员进行人身攻击是不可以接受，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据英国广播公司星期二报道指出，巴基斯坦警方近日逮捕了该国东北部一个器官贩运集团的8名成员，集团首脑穆哈塔被控从超过300人身上活摘肾脏，再将器官卖给富人客户。巴基斯坦当局表示，至少已有3人因这一种方式的器官摘取而身亡。据报道，穆哈塔是一名医生，先前曾因医疗疏失被逮捕5次，但每次都能够获得保释。这一个集团据信活动范围遍及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以及由巴基斯坦控制的赫什米尔地区。旁遮普省官员纳克维说，这一些器官手术都会在私人住家进行，而且时常发生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纳克维说，每一个交易肾脏的售价高达1000万巴基斯坦卢比，折合美金约35000元，而且实际的器官移植和非法手术数量远高于此，这些只是已确认的冰山一角。
2023年诺贝尔化学奖在今日公布，和较早前泄露的名单相同，由美国化学教授鲍旺迪、布鲁斯和俄罗斯固态物理学家埃基莫夫获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电子邮件说，2023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殊荣将会颁给量子点的发现和发展。量子点是一种非常小的纳米粒子，它们的尺寸决定了它们的性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教授巴旺迪是胶体量子点研究领域的最早参与者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教授布鲁斯就是量子点的胶体半导体纳米晶体的发现者。俄罗斯固态物理学家埃基莫夫就在亚维诺夫州立光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发现了被称为量子点的半导体纳米晶体，在1975年获苏联国家科学与工程奖。